所以呢，我也不敢轻易的这个告诉你我能够讲得很好，我只能尽量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介绍给大家。启示录不容易解释，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Gordon Fee， 我们称他是新约圣经的权威。没有了，这个是我自己的。他这样说过一句话，大家不知道同意不同意。他说凡没有真正谦卑的人不应该研究启示录。 Gordon Fee 他是这个在这个加拿大的神学院，就是叫 Regent College， 我们这个 Doris 的女儿这个 James 的女儿在那里是吧，这个 Regent College 的最有名的一位教授，就很多人去读这个神学院就是为了这个教授 Gordon Fee， 非常有名的。他说这样一句话，凡没有真正谦卑的人不应该研究启示录，因为这个书啊，它没有叙事，像叙事那样非常清楚，也没有像书信那样把这个圣经的命令讲得很清楚，你马上就可以做。它充满什么？充满着很多这个天使、喇叭、地震、野兽、龙、无底洞。你看了，有的人一看就说：“这个简直是天方夜谭。”这个启示录所以不容易解释，就是因为它有很丰富的一种形象。目前有五种解释，所谓五派解释启示录有五派，而五派里面还分小派，每一大派里面都分小派，所以你要真正把启示录所有派都要看清楚，那是你要看很多书，不是一本两本的问题，几十本书都可能。所以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叫解经。我今天想用第一次课呢，我简单的来一个概论。解经在启示录里面非常重要。什么叫解经？解释的解，英文叫 exegesis。 exegesis 这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的，就是研究圣经，找出它原来的意义。还有一种叫释经，就是解释的释。释经又有一个字叫 hermeneutics。 解经跟释经的差别在什么呢？解经是只讲它原来的意思，释经呢是寻找这个经文对于现代人的关联。你体会这个两个差别吧。一个解经就是他对原来的人讲的意思，释经呢就是对现代人他怎么去体会。就我举个例子，我们讲911，我现在讲911大家都听得非常清楚，再过个2000年也来个911，写给后代人，2000年以后的人，人家就要猜测了，什么911？911到底什么意思？我们非常清楚，911就是指纽约那个事件。因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过2000年再讲911就很复杂了啊！这个911是不是这个数字？因为9+1=10，然后还有一个，但人家会猜测，人家会有很多的解释，人家很多丰富的内容加进去。今天启示录就是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又会加到启示录里边去，就看到世界末日要有一个大战，这个大战呢要动员2亿的军队，这个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可能发出2亿个军队，所以他们说中国要派一支大军队要跑到这个巴勒斯坦，开始这个世界的最后大战。这种东西呢，就属于完全是属于释经的范围，就是说他不考虑当事人。我们现在解经的困难在哪里？因为我们不是当事的人，我们是2000年以后再来读这个圣经，所以解经有困难。你不知道他讲的话对当事人的意思，所以我们只能够用这个语言，我们用这个原文，用语法，用这个词法很重要，每一个字都有它的背景。 随着时代的变化，是吧？我现在到美国来学了好几个字，我自己从来都不知道，是吧？这个字会这样一个意思，我们只是从字典上了解，我们只是从这个书本上没不知道这个词。不但现在我跑到中国到上海，他们讲的很多字我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又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个词法非常重要。好，解经在启示录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我们很多人把想象力放进去，结果连写这本圣经的约翰本人，他可能将来都说：“哎呦，我都不知道有这个意思。”这个作者本人都不知道，就是我们把他这个意思给。所以，这个圣经的解经跟释经这两件事，一直是我们非常需要澄清的。你发现这个问题吗？罗斯东他是你们的老师是吧？他已经给你们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挑战，我觉得他有的事情是很有道理，是吧？我们不要自己解释进去，自己把圣经我们叫读出来。现在我们很多人是读进去啊，这个伊拉克的总统这个萨达姆和赛因就是那个敌基督，是吧？人家照片都画出来，哦，我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知道了。那这个约翰他知道这个人吗？他根本不会知道这个两千年以后还有一个伊拉克的总统。首先是原来的意思，但是有没有可能它有更深的一层的意思呢？因为圣经是圣灵写的，有可能，我们不能排斥，但是我们要很小心。我想这个话讲到这里大家都清楚。我第一个要给大家注意的，大家不知道发现启示录是一个文学，这个概念呢好多人不大体会。我从前这个没到神学院去，我也读经，我反正每一本圣经我都一样读。你知道圣经的每一个66本书，每一本书有不同的题材，这我们叫题材。题材什么意思？就是它的文学形式。文学形式有的是诗歌，有的是书信，有的是传记。像启示录是一个很特殊的文学形式，叫什么？叫启示文学。你听到过没有？启示文学，这个启示文学对犹太人很熟悉的，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这一段300年里面，有很多启示文学，有的没有在圣经里面。你任何拿来一本这个启示文学一看，就很有意思的，就像我们中国啊，《西游记》是一种文学形式吗？外国人一看里面什么猴子、什么猪的什么东西，他说：“你们是给小孩看的动物园的东西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学形式，里面有很深的奥秘，是吧？很深的道理。那么《启示录》呢，是一种文学形式，这个文学形式叫什么？叫启示文学。所以这个启示文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使用大量的象征性的东西，野兽，什么四个角。有的人说了，这个圣经你不能写得清楚一点吗？写的这一个这样一个野兽，一个四个角，等一下一个大淫妇，又是什么这个一个喝酒切完什么这个再倒下去啊，7个号吹起来啊，7个印打出来。他说这个东西看上去太没有意思了。啊，有人说呢，最好圣经写成这种样子，怎么写法啊？有人这样建议，他说圣经最好写成一条一条，第一条怎么写的？第一条，只有一位神，就是我。第二条，我是万物的创造者，一直写到777条，然后结束。毛主席语录。哦，不是毛主席，沈主席语录，这样好清楚啊，是不是啊？不需要证人，什么叫同性恋啊？776条讲清楚，同性恋是什么？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圣经不是沈主席语录，你发现吗？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圣经写的，它使用的是什么？有人这样统计啊。圣经使用了所有的文学形式，它有什么叙述文、家谱、 编年史、律法、诗歌、箴言、寓言、谜语、戏剧、传记、比喻、书信、讲道、启示文学。哇，据说有人说圣经把所有的文学形式都用上去了。你想过这个道理吗？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为什么不选择那个毛主席语录的方式，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那么现在我们好像很多人说，我们现在争论的都是一个定义文，大家都要定，是吧？最好第三条定一下，我是三位一体的神，那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们就也不要存这个存在了，是吧？耶和华见证，没有，圣经没有这样写，圣经用各种各样的文学题材。圣经是用这个事情，在这个事情当中包含的这个真理启示给我们的。这个作者，我引的这个就是 Gordon Fee， 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教授。他说这真是圣经的这个了不起啊，如果我们全是一些条文啊，什么叫罪啊，第一条第二条，你失去了一个 situation， 你失去了一个环境，你失去了一个环境，你这个东西是空的。你的这个字，你现在我们很多人要定义定义，我们只要定义定义的话，你没有这个文化的环境，你没有那个社会的环境，你没有那个历史的环境，你定义了一样东西，你是空的。他就是把那个环境放上去，这是有血有肉的，你从这里看到真理，然后你这个真理也可以引用到你现在的处境。我们现在的处境跟古代的处境完全不同，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所讲的真理，它有一种永恒的东西。当然这个永恒东西你要很小心，你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永恒的，它里面有的是随时间历史在改变的。所以比如说男人不能穿女人的衣服，这个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穿着这个女人穿着男人的裤子，是吧？这个在圣经里是不那个时代是不可以的。所以有的东西是跟环境、跟时间、跟历史、跟文化有关系，有的东西是永恒的，就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去抽取出来，去看出来这个时代有永恒的东西。哎呀，这个圣经就是这样写的，它很给我们一个感觉，我们现在是很有希望的。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处境里面虽然跟古代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处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跟古代有同样带有永恒真理的东西怎么样在我们今天去实践。解释启示录的关键，这个人说，我现在都用的大部分都是 Gordon Fee 的东西。最重要的一个观念，要区分两样东西，一个什么叫苦难，一个叫什么愤怒，要区分苦难跟愤怒。苦难是什么？是教会正在忍受而且还要继续忍受的一部分。愤怒是什么？是神的审判，那倾倒在那些是神的子民受苦的人身上。这个启示录充满了这个东西，教会要受苦叫苦难，还要继续受苦，但是神的愤怒是审判，还要临到那些是教会是神的百姓受苦的人的身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要把神的愤怒和苦难混为一谈。苦难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将来我们还会受逼迫，我们还会受各种各样的这个苦待，但是这跟神的愤怒不是一回事情。下面启示录中有七个父，马太福音有八父，启示录有七个父，我们先来看看这七父。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你找到了你可以读一遍给大家听听。启示录一章第三节，第一个福， 什么是第一幅？哪一个人读一下好了？够了，念着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今天我们都是有福的，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念这个启示录上面的预言，这个启示录的预言是非常宝贵的。第二个福，14:13，这七个福概括了启示录的重点。第14:13，第二个福什么福？抓紧时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第二个福是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第三个福，16:15，第三个福，那精行看守义福的有福了。第四个福，19:9。很好，第四个福，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你能够请到去参加这个耶稣的婚礼，有福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福。第五个福，20:6。很好，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你看啊，这个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有两次复活的，你第二次复活没有份，不是有福的啊。第二次复活是准备审判的，第一次复活是有福的啊。这个当然你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情，这个我先把神的话讲清楚。22:7，第六个福，凡遵守着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所以你要非常很 serious 对待启示录，启示录上面这个预言，你是认真的去遵守，还是你不认真的去遵守？最后一个福，22:14。最后一个福，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你看到这个整个圣经，这个圣经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一部非常完整的。我们在这个很多的时候讲神是爱，神不错，神完全是爱，神连他的独生儿子都舍得给我们，难道说神不爱吗？非常爱。但是你不要忽略了，神是公义，神是圣洁，神要审判。创世纪跟启示录是一个呼应，我今天发给大家的那个，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三章和启示录的20:22多少相似。所以你不讲启示录，你圣经等于没接受嘛。你讲了很多的这个真理，没有启示录就没有收尾。创世纪是开头，启示录是收尾，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前呼后应。我们来看看这个呼应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上面都有。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启示录21:21，新天新地开始了。一个结束，用什么办法结束的？用新天新地来开始。起初神称黑暗为夜，神创造夜。启示录21:25，没有黑暗，没有黑夜。16，创世纪神造两个大光。启示录21:4， 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不用日月光照，神自己就是光，太阳和月亮完成了历史使命，请走吧。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人会死亡，不仅是灵性的死，还有肉体的死。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不再有死亡。创世纪三章一节，魔鬼开始迷惑人。启示录二十章十节，不再有魔鬼迷惑人。哎呀，你看下去，一呼应一呼应。所以我们说圣经啊，是神的话，它绝对不是这个随随便便写出来的。耶稣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始，我是终，我是开始，我是结束。下面你自己学习。启示录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神原来创造的世界是美好的，但是被人犯罪，被魔鬼破坏，这个世界堕落了。那么神就要开始救赎，救赎要把这个世界救回来，但是这个世界救不回来，他的命运是灭亡。所以说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一点，这个世界只有被焚烧，一个新的天地出来才是他的结束。启示录有的人把它称为叫末世文学，就是讲世界的末日。世界有没有末日，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在中国大陆不准讲这个启示录，因为好像有人不喜欢听到这个末日，不喜欢。其实了，我说不要说中国大陆，你说在美国讲启示录就喜欢了吗？讲给你听你喜欢吗？你正在造房子啊，像这个张瑞霞啊，开始造起来，好大的一个房子。你开始计划，我的孩子还要这个进大学，我还要给他存款，很多的计划你都在准备的时候，你听到一个说这个世界要毁灭，你听得好高兴。哎，我正好，我不喜欢，你不喜欢，我不喜欢，很多人不喜欢。这个不是中国大陆的问题，这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是说我准备好了没有，我的人生观是对着末世这样一个时代的，还是我的人生观是对着今生这个时代的？我如果这个人生观是对着今生的时代的，我怎么会喜欢末世呢？我怎么会喜欢说神说一切都要过去？那过去我怎么办呢？我造的房子怎么办呢？我辛苦的建设怎么办？我银行的存款怎么办呢？好，看看怎么办啊。这个你看这个图，我把那个启示录的这个大概呢，这个有几件重要的事情画在这个图上，非常简单，但是基本上把启示录的这个重点放在里面。启示录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谁能够回答一句话？启示录最重要的内容，主耶稣再来，对的，是很重要，但是不是启示录里面大量讲的事情。启示录里面提到主耶稣在，但是其中大量讲的，我意思说重要，就是指这本书大部分的篇幅讲的东西是什么？周慈欣厉害，大灾难。启示录的大部分内容讲的是大灾难。这个大灾难你看包括三个部分，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启示录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十六章一直下去，大部分的内容都在讲一个大灾难。这是启示录的重点。耶稣再来是有这个新天新地时，但是占的篇幅都不是最主要，最主要形容的最多的最生动的最详细的是七个印、七个号、 七个碗，三七二十一。这个大灾难听上去很恐怖的，比这个九幺幺恐怖的多了，是吧？我们看到九幺幺，已经有的人就是睡不着觉了。你看看启示录，我不知道你能睡着觉，睡不着的，神都准备好了。怎么开始的？好，看看这个图。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教会的最后一个时期结束。那么有的人说耶稣要再来，耶稣第一次已经来过了，第二次什么时候再来？没有人知道。有的人说再来的时候我会看到一点样子，你看看这个样子，看这个国家打国家什么，看到一点样子，看到一点样子是耶稣第二次再临到地上。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分两段走的，先在天上等一等。你们以为我讲这个神话了是吧？等等等什么？ Sorry， 你这个眉头走得那么厉害干什么？很沉重啊。他要先在空中等一等，等什么？等什么？悔改，等我们一个一个飞上去。
比如说耶稣今天在，今天晚上十二点钟耶稣在，他在打进去的是一个当时的空气，你们两个人是在一起，
耶稣第二次再来的开头分一个阶段，他不是直接来到地上，先把人提上去。为什么要把人提上去？为什么要把人提上去？这个罗斯东讲，要免除我们面对这个大灾难的可怕，否则的话你很难受。这个大灾难很可怕，你看到过纽约那个九幺幺的事情，那个人跑啊，后面这个烟在那个前面的跑，你发现 你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心里好像如果我也在那里，我跑了摔了一跤，那个烟过来了把我这一下子，这个确实是一个灾。我们从来没想到过在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还有这种大灾难。我们都以为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兴旺，这个文明是越来越发达，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非常顺利的环境，没想到这个九幺幺一来给我们有这种这个后面乌云在这个等着你，后面还有了，还有七个印，七字号，七个碗。你有没有仔细看这七个东西吗？这个七东西很奇怪的，七个印的最后一印是什么？这个文学，这里面马上讲到文学，这个文学题材是非常丰富的。七个印的最后印，第七印就是七个号，七个号的最后一号就是七个碗。你看到这个一环，这个叫什么？连环的，环连环。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印都非常清楚，第七个印实际上没有，就是七个号，七个号的最后一号又没有，又是七个碗。你看这个文学真是一种很生动的文学题材了，不是说随便讲讲而已。好，当我们提到空中的时候，你看我这里画了一个图，叫教会被提，但同时下面进来了，教会被提的时候以后呢，下面呢敌基督冒出来了。这个敌基督到今天为止很多人都在猜谁是敌基督，有的人说教皇是敌基督， 有的人说这个摩门教是敌基督，这个敌基督那个敌基督，这都是猜测，就是把自己这个意思去放到圣经里面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敌基督是一定会出来的，敌基督现在正在等待，摇摇欲死，他要出来，他要来开始迷惑人。当敌基督我们上去了，像这个电梯一样，我们上去，人上去，下面这个敌基督上来了，那个大灾难就开始。你看看这个大灾难啊，我简单的画一下，开始又分为两段，叫前面的三年半和后面的三年，这是根据但以理书，因为但以理书实际上也是一本启示文学，圣经旧约的最明显的一个启示文学是但以理，新约的是启示录。在这个但以理书讲到这个三年半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有人就把它归结为启示录的第一个阶段，七个印。到后面那个三年半，这个大灾难加强了，强到一个什么程度？强到有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再延长这个大灾难的时间，没有人能受得了，忍无可忍。就在大灾难的最后的这个七年完的时候，第二次降临。这次降临那就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次降临，耶稣是带着一种好像被人欺负、被人藐视、被人看不起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后被人钉十字架。第二次再临是在大灾难之后再临，那么所有的人看着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你体会吗？你现在看耶稣，当然你可能也是抱着一个无所谓的态度，耶稣你什么了不起是吧？等到你在大灾难当中你再来看耶稣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会不一样了。这个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所有人都要仰望他。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是带着什么？带着荣耀，带着权柄。这就是耶稣的第二次再临。好，耶稣第二次再临没有结束，开始了一段所谓叫千禧年的国度，就是一千年。这个时候呢，耶稣把那些基督徒在空中与他相遇的基督徒带到地上，地上还有基督徒。为什么？在大灾难中间也有人信耶稣的，大灾难中间不是说所有人都不信，还有人很多信。那么跟地上的基督徒在一起，就开始了一个叫千年的国度，基督徒和基督一同作王。为什么有这样一条内容？有的人不相信这个千年国度，有种解释，因为根据我们这个，我们宣道会是相信的，我们宣道会是相信千年国度，而且现在相信这个是这个大灾难前被提的，这是我们写在我们的宗派的这个信条里面。耶稣要来做王，他不是做一个空的王。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耶稣做王嘛，就是我心里做王，就是耶稣不仅要在心里做王，还要在实实在在的这个地上做王，要让那些曾经藐视他、看不起他、否定他的人，要清楚地看到耶稣要在地上实实在在地做。这叫千年国度的观念。在那个时候，神要派我们每个人啊，基督徒要管理，我们都是王的下面的这个大将啊。比如说江伯母管 Richland这个城市归他管，江伯伯不是江伯伯了，江祖宗管得更大啊，管华盛顿州。你不要笑，这个很有可能的，你不要小看他了。现在我们不能看谁呀，你说不定的，将来可能你就在他手下，他在你手下。神根据什么？这个千年国度就是看我们的今天在地上的行为。很多人说，哦哟，我这个信耶稣嘛， 我只要上天堂就够了，我扫地也可以嘛。你知道我们这位神是什么？是一位审判的神。你千万不要小看他。什么叫审判的神？什么叫审判的神？他要分清楚的，他不是糊里糊涂，好像大哥二哥麻子哥是吧，大家都来了，很好，欢迎大家，这个白白蒙恩是吧，白白得救，现在以后白白上天堂，全是白白的。神是一位审判的神，神知道每个人的内心，神知道你现在骄傲到什么程度，神也知道我骄傲到什么程度。你不要小看他。今天好多人，我说的一个最难听的话，就叫聪明反被聪明所，太聪明，聪明到不懂得神是一位审判的神。你以为神那么糊涂？哦，今天奉献两个钱，是吧？明天奉献一个小钱。你看耶稣对那个穷寡妇两个小钱都这么看重，难道是你的奉献他无所谓吗？他看了你的心。当然你说我的心，我不愿意建堂，我要把钱奉献给宣教士，我要奉献给另外一个教堂，那完全可以吧？这个倒是可能更好了，对吧？有的人可能是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建一个堂，而不是在三镇建堂，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可能你将来的赏识比我们还大，为什么？因为你看到更大的需求。但是我要提醒你，你不要开神的玩笑，听清楚没有？有的人会开神的玩笑的，他表示说我是很爱主的，但是我心里是不愿意的。难道神不知道这点？你把我们的神小看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宇宙之主，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一面这样高高的这个称呼他，另外一面又把他看得非常小，好像他根本不懂事的一个婴孩。等一下我们看看这个，今天时间不，我们很快要看到这个教会的历史，下一堂课就是教会的历史，2000年的教会历史。你看神非常清楚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怎么称呼，怎么评价，怎么责备，怎么应许。神绝对不糊涂的，先把教会的问题整理清楚，然后再来整理那个世界上的人。你想想看，连教会都不会很轻易的被神那个，好像这个大家裸在一起，这个算了。先要审判教会，然后再开始审判。所谓那这里下面有一个白色大宝座，你看到吗？在最后一条，白色大宝座。啊，以后我们要学到的，这个叫白色大宝座，就是坐在一个，耶稣要坐在一个白色的大宝座，比如说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白色，耶稣坐在上面，然后呢，这个就是第二次复活了，就是所有的人，死掉的人都要复活。有的人说死了拉倒了，没有拉倒。从这里来看，我看到这个地方，我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我说神啊，你真是厉害啊，死了也要活过来，我有办法使你活过来，还要受审判。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常常说神是爱，神啊，你就是爱。这个西方神学院一个教授到我们神学院来做演讲，他说仅仅讲神是爱，这是一种异端。神不仅是爱，神是公义的，神要审判，而且神的审判非常厉害。耶稣怎么讲的？耶稣讲过，你每一句什么话，闲话都要招供出来。你今天讲过几句闲话，不是闲话不一定犯罪，东讲讲啊，这个人今天穿件衣服像什么样子？怎么可能那么多闲话招供出来？在从前想象，这个 computer 要多大的一个容量？现在你知道这个 computer 已经足够大，是吧？每人带一个硬盘，20个 gigabytes。将来这个 gigabytes 往这个电脑里一插， 这个闲话全出来了，一句一句出来了，快速放啊，这个都是比喻啊，这个不要当真。但是神的审判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我们最后。好，白色大宝座以后什么？那就是新天，一个新天新地要降下来，这个世界要烧掉，完全的烧掉，就说明什么？神已经不再认为这个世界是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在神的永远计划里，他有一个新天新地要降下来。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这个你看到了，如果算算它的这个面积体积，它是直的，是一个方块啊，这个面积好像就像美国那么大，有人算了一下，这个面积就像美国这么大，这个美国这么大，全世界人坐下去肯定是坐不下的，中国人也跑来，什么人也跑来，但是这个如果这个高度，这个也是这个1000公里的话，这个一个方块，那就是一层一层人啊，这层是中国人，这层是美国人，那你这个层次就不得了，这个是啊，就是我们以后会看到那个新天新地的样子，有尺寸，有它的这个结构，有它的样子。你想一想看，神是不是在开玩笑？为什么要给我们那么具体？这个具体，有的人又去算它，说非要这样，那有时候又可能是又可能要走了错误，带有比喻性。但是这个比喻非常深刻，告诉我们什么？神要尽量告诉我们这个真实性。你不要小看。今天我们常常讲一个比喻啊，狼来了，狼来了啊，结果狼没有来，大家都麻痹了。到有一天狼真的来了，到有一天我在想，在新天新地里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可能这批人大部分都在新天新地见面啊，不会，可能有个别人不见面也有可能啊，这个我不能给你保证。你会想到一点什么？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会想到点什么？你会想到，如果这个人生我再来一次的话，我绝对不会像上一次这么过。但是已经不可能了，一切都过去了。启示录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启示文学，它的重点是一句话。好，我们先来看一看，你翻到启示录第1:19，我们很快就完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启示录1:19。第1:19，我们一起来。所以启示录包括三个内容，第一个是所见的，那就是约翰见到的异象，第一章将现在的事，就是第2章和第3章，将来的事就是从第4章到22章。所以启示录段落非常清楚，所见的看到一个异象，约翰看到一个异象，现在的事那就是7个教会，这个7个教会内容非常生动啊，所以我要用下一次的时间来讲7个教会。有人是这样把它解释的，就是说它包含了2000年的历史，这2000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7个教会，最后一个教会就是今天的教会，这个教会名字叫什么？叫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的特征是什么？不冷也不热。弟兄姐妹，耶稣怎么说的？对不冷不热的，我要把你吐出去。我记得我的一个神学教授到非洲去访问，非洲的一些基督徒对这个我们那个教授说， 你们这个美国怎么做这种事情，这么做，你们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怎么做这个事情不合这个圣经的原则。这个教授回答了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美国早已经不是基督教国家。你以为美国是真正的基督教国家吗？你以为今天美国有多少重生的基督徒吗？你知道这个数字吗？这个比例多少吗？今天有好多人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他已经离开了他的信仰。所以昨天我们在这个家庭团聚，有的人讲进了这个基督教最担心的是我能不能再退出来，他怕退不出来。我说你要怕的不是退出来，你要怕的是进不去，你实际上根本没进去，你自以为进去了要退出来。其实基督教的退出来没有任何的条件的，你不需要跟任何人讲一句话你不来了就算退出来了，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条件来限制你。你今天不来人家还访问你，明天不来不访问，第三天再不来就说了。这个会员的名单上，你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这是关键。今天启示录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要问一问自己，你的名字是不是在生命册上。将来耶稣不是根据教会的会员册来肯定你来否定你，耶稣自己有一本生命册，这也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当生命册打开的时候，这个查得非常清楚啊，罗斯东到，不要念到后来没有名字，听得好难受，是吧？我记得这个老师经常提名的时候，说哪些人现在考得好，一直念下去，念下去，心里好痒好痒，到最后没有。有没有可能，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这就是启示录要提醒你的。启示录不是让你知道哦，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什么大战发生在这个中东什么地方，在欧洲什么地方，在亚洲什么，很多人比较关心的是这件事情，将来我可以知道了。启示录最重要要提醒你的，你的名字是否在生命册上。这是一个关键，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你是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期待着你再来，就像约翰所说的，愿主快来。我们要准备，我们从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准备。愿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名字，在座的每一位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当我们再回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一同欢呼快乐歌唱，那时候的歌声将会持续到永恒。今天我们的苦难，今天我们的失望，今天我们各种各样的难处只不过是暂时的，终有一天要过去。谢谢神为我预备的永远的计划，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